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星期五，我们要把接续前两天啊，上周在满福教会所做福音聚会的信息播完，那个福音信息的题目是破除迷信，但是因为那天录音的音效不是特别好，场地有点太吵杂，背景有点太吵杂，所以我选了几年以前在 Lubbock Chinese Church 用同样讲同样内容的信息放在网上。那一次的题目不叫做破除迷信，那一次的题目叫做科学与信心，两个不一样的题目内容怎么会一样呢？还有我们传道的人呢，一定要会一个功夫叫做重新包装，尤其是传福音，不管你从哪里开始啊，结论是一样的，叫你信耶稣。所以同样一个信息可以分成好多面来包装，更何况这个科学与信仰还有破除迷信其实是一回事儿。主耶稣有话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信。那人为什么不信呢？第一，他不知道；第二，他没听见；第三，更糟糕，当他听见的时候，他已经有一大堆的成见，叫他听不懂，那个都是需要被破除的迷信。圣经说我们是心蒙了有耳朵发沉呢，因为这个世界的网有各种各样的谎言，在我们还没有接触到福音的时候，就已经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心里，以至于当我们虽然终于听见福音了，但是福音对我们显为荒谬，显为可笑，显为不可信，而且听不明白，那些都是需要被恢复被破除的事儿。那破除有好几方面的破除，在这次的讲道里面，主要的破除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破除，也就是说把一些造成我们迷信的观念，那个历史事实到底怎么回事，和您谈一谈这些东西啊。我们不过给您开个头，您自己可以去考证的啊，说的对不对您自己去决定，这里边不是在讲道理，我们只是讲另外一个观点，另外一个历史的记录，历史的演算，向来像中国人被藏起来的山的那一边，这原来是怎么回事。一旦明白了这些，就能够帮我们除掉很多成见，成见除掉了，才比较容易听得清楚福音。圣经的话说，在人的心里面呢，撒旦筑了各样坚固的营垒。我们传道的人有一个任务，就是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话，把这些坚固的营垒，在人心思意念里面的营垒一概攻破了，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叫他们顺服基督。就像圣经压迫科学，教廷压迫伽利略，这是从中国来的人耳熟能详的事儿。但实在这个观念与历史的实际相去甚远。前两次我们讲了，所谓天动之说根本不是从圣经来的，而是一种希腊哲学的说法，只是到了中世纪要开办大学的时候，有一位汤马斯亚奎诺先生就转借了这个希腊哲学的说法和算法，重新包装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拿来作为教廷的科学观点。那一个科学观点本来就与圣经没有关系，又遇见马丁路德叫人归回圣经因信称义的风潮，所以教廷开始对凡是与他不同的说法，哪怕只是一种科学上的研究，也采取严厉的手段去扑灭它。这根本就不是圣经压迫科学，而且反过来呢，那些提倡地动之说的科学家其实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读了圣经之后很清楚地提出抗议，说圣经并没有讲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天绕着地转呢，你们为什么要坚持这种说法呢？而且从创世纪就能够很清楚地看见，这不用人家跟你讲，我们今天去看也知道，一切受造之物，这个有形世界 是有条不紊，有法则，有规律在背后。那个规律，那个法则到底是什么？我们有这个自由，也有这个权利去把它找出来，找出来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那个动机促成了西方人科学的发展。但是我们上次讲到，既然中国人的智能并不输于西方人，为什么同样对天象的观察，对自然界的观察，他们就能够发展出系统的科学来，我们却不能？那今天我们要从上次所说的继续播放下去。
这个1666为什么是要说牛顿呢？因为这件事情最有名，就是牛顿看见一个什么，哎，苹果往下掉，他说怎么就会砸在我头上呢？怎么就往下掉就不往上掉呢？这笨蛋才问的问题。人家就能想出所谓万有引力。那万有引力叫做什么定律，是不是？我请问你，他发明了什么？他发现了什么？他是发现了万有引力这件事情很了不起，还是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哪一个是更伟大的发现？我请问你，他有什么证据来说那是一个定律？他能够看见苹果往下掉，他就能够知道日头太阳怎么转。伽利略一样的，伽利略他就能够知道说，你别看一个球跟一个羽毛掉下来的速度不一样，如果是在真空里面，他们速度是一样。他用这个来解释整个行星运转，他的钟摆定律，这都是他们想出来。他怎么能够从地上的东西推到天上的东西？你知道他的诀窍在哪里吗？你知道中国人就是少了什么东西吗？定律这个事，这个字根本就是圣经的字，神讲得很清楚，我定了天的法则，定了地的定律，你们如果能够废掉日月轮转的定律，你知道这句话是多久以前写的吗？第一个年代，公元前487年已经写好了，写在圣经里面。中国人亏在什么地方？我们这个星星啊，太阳啊，月亮啊，通通都是什么啊？有神灵的，这是天上诸神的写字版，别再研究了，得罪神明的。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什么？完全没有这样的迷信。因为圣经在一开头就已经写了，你们不要敬拜天上的万象，只有我是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这些人有一个最基本的科学发现，不是他们发现，也不是他们推敲出来，而是圣经跟他们讲得很明白的，一切都是我所造的，我用能力张开穹苍，拉开这个宇宙，我把他们铺张在天上，我按着顺序叫他们出来，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跟你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定力这个观念呢，这些人是完全毫不费力，完全从圣经里面干什么借出来的。要不然牛顿再聪明，他不可能继续研究下去，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证据说地上苹果这样掉，钟摆这样摆在天上就是那样子，马上把你问倒。这整个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在于圣经。中国人就缺这个东西。你说我们聪明不聪明？真聪明。但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很大的转弯，我们时间差不多，所以我需要把它停一下。1898年 YE 猜出来的话，徐牧师带我请他吃顿饭。谁呀？什么事情啊？好了，不跟你卖关子。1898年中国在干什么？那时候正是我们痛定思痛，想要怎么样把这个西洋的船坚炮利啊能够给他们翻过来的时候，康有为啊，梁启超啊。1898年天外飞来一本奇书，你知道是什么吗？严复，没错，严复翻译，以他非常卓越的文笔翻译了一本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不直接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把进化论当写成哲学的赫胥黎先生，他写的天演论。那本书立刻风靡了全中国，那一本书给了中国人以及以后所有的中国人一个新的世界观，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你知道吗？西洋人虽然后来变出这套东西啊，当中国全国这样疯狂接受的时候，在西方的国家对这件事情还是非常保留的。我们在中国，你知道什么时候追英赶美？那个时候早就追英赶美了。我们整个越过了一个阶段，就是从圣经来解释宇宙现象，各种现代科学的发源我们全部越过，我们直接接受了一个东西叫做进化论，而且是进化论当成哲学来接受。所以你看现在中国的学生，包括在座的各位，我相信除非你是研究这个东西的，要不然你对进化论所有的知识仍然停留在1920年代。我不骗你，这种异体同行啊这种东西我们还在讲， 连进化论自己的人都不敢讲，早就被证明是说是错的。他们不是说我们进化论是错的，他只是说从前那些东西是错的，已经不提的东西我们还在提。很多的猿人呢、根本就已经知道是假的，他们自己都不说了，我们还在说。我们整个越过了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很可惜。最后一个比较好玩，1983年你知道什么事情？这你肯定猜不出来的，你们的这中国有很多事情你知道我不知道。1983年我已经在德州了，我已经到了乡下了。1983年终于天主教的教皇他发表一个声明，说伽利略他们是对的。什么是对的？你说难道地球是圆的，太这个大家绕太阳转还用讲吗？不是不是，伽利略他们那些人对圣经的解释是对的。没有人注意的一个小消息，你知道这个东西跟我们所受的教育有多大的差别，让我们把圣经丢在地下，让我们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约是神跟人所立的约。你认为这个事情不会影响你吗？奉劝各位，我知道你功课很忙，你有很多的事情要想，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就像徐牧师所讲的，不是说今天晚上重要，我只是一个新闻记者，把一些我们被蒙蔽的历史事实和您说一说如此。那最后我想我们看底下一页好不好，我把这话念一念，你猜猜是谁写的。不然你看这个英文就知道是比较老的英文啊。 I give you thanks, O Lord and Creator, that thou hast gladdened me by the creation when I was enraptured by the work of your hands. 我感谢你，我的主，我的创造者，你用你的创造使我欢喜，因为我完全被你的工作所提升。 enraptured 应该可能这样可以翻的。 Behold, 看了 I have here completed a work of my calling with as much of intellectual strength as thou hast granted me. 这句话你可以写在你的博士论文后面。 Behold, 看了，我已经做完了一个功课，一个工作，这是你呼召我来做的，尽我一切的心智的力量，尽你所给我一切的心智的力量，我现在完成了这个工作。 I have declared the praise of thy works to the man who will read, and the evidence of it so far as my finite opportunity could comprehend them in their infinity. 这句话比较难翻，对不对？我现在在这里所做的，我这个工作是干什么呢？是宣告赞美你的工作，告诉其他的人，那些人他们从我这个工作里面可以看见这个证据，就是从我这个有限的人生，从有限的机会能够明白的那一点点，试着明白什么？明白你工作的无限性。 My mind endeavored to its utmost to reach the truthby philosophy, but if anything unworthy of thee has been taught by me, a worm born and nourished in sin, so thou teach me that I may correct it. 我的心智，我的意念，所做的工，所去做的探险，已经到了它的极限，去探索那个真理的极限。 by philosophy, 那当时不是翻成哲学啊，这个是一种对知识的探索与热爱。但是如果我所写的东西里面有错的，你所教导我的与我所写的实情不合，那我是谁呢？我是像一条虫，是生长在完全浸淫在罪里边的一条虫。我希望你呢能够教我，指教我，让我可以再改正它。那是谁写的呢？这是哥白尼当他发表他的宇宙和谐论的时候所写的东西。 From his heart, I think you can tell. 那今天晚上时间我们也讲到差不多了啊，我知道大家很多人是学科学的，我盼望今天晚上这些事情，这段历史对您稍微有一点震撼力。或许整个的世界并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子，或许这位神向来离我们不远，或许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值得每周花点心力去寻求他，好不好？
凡有气息万物起来感谢爱戴，高歌赞美创造天地的主宰，他赐我 时，他必应到赐福。他为我们主帅，他为我们明灯，他为夜中火烛光照我路程，直到阴影消散，黑暗不能再见，我们在光明路上一直往前。在上主手中，太阳普照四方，一向他敬崇。全地大小山岗，泉源江水河流，冰浩瀚深海洋，传讲他大能。我们也要欢喜赞扬歌颂，起来崇拜上主，泪自如泉涌，直到所有万物和谐归于我主，和赞那归上帝，感谢先耶稣。
听众朋友，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做恨不能生古人前，说尽古人言。因为以前的中国人喜欢作诗，别人的诗一写出来，你觉得这话真是太好了，怎么我就写不出来呢？而且他一旦写出来了，我就更没灵感了，好像好写的漂亮的句子都给人家写光了。今天做科学的人往往也有这样的感叹，说是容易的题目都给人家做了，或者有创意的重要的题目都已经被打开了。我要是活到几百年以前，在欧洲，哦，那说不定我可以和伽利略、哥白尼、牛顿并列，因为你看那时候还有多少的学问才在萌芽阶段。哎，听众朋友，你如果是学科学的，不要泄气啊，因为他们所读的那本圣经今天你也可以读，他们所信的那位神仍然在你身边。牛顿说他不过捡到了几个小贝壳，海边天赋的东西还多了呢。而且你若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话呢，那不但圣经里面暗藏了许多奇妙的答案，甚至连你可以做哪方面的研究，有什么课题是值得探讨的，哎，圣经都给你讲清楚了。你不信吗？圣经中间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38章39章啊，如果记得不错的话，神一连用70几个自然科学的问题来问约伯，问的约伯是无话可答，最后在炉灰中懊悔。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到你。这70几个自然科学的题目通通都是上帝替你定的研究方向，你有没有兴趣听听啊？有没有圣经？没有圣经打电话来281-561-9747留言，我们就有同工会把圣经寄给您。有了圣经最好还参加查经，和弟兄姐妹一块儿读，那就会更有收获。你把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事情都读完了，然后你再来看圣经里面一切有关自然科学的陈述，我相信你就会同意伽利略、哥白尼他们的说法。既然是同一位神创造了自然界，又是那一位神把这个约赐给我们，那么这两者是不相冲突的。非但不相冲突啊，他把好多好多有趣的研究方向，那些线索都留在圣经里面。你愿意像伽利略一样做个好学生吗？那现在就让我们把约伯记38章39章放给您听，您可要留心听哦。
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泡，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他的布，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为住。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光亮不照恶人，强横的膀臂也必遮断。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始之路吗？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多。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暴仓吗？这雪暴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雨有父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注水坚硬，隐藏如石头，深奥之面凝结成冰。你能系住某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你知道天的定列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你能像云彩扬起升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结连，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母狮子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乌鸦之雏因无食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毒之期，你能查定吗？他们怀胎的数月，你能数算吗？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掉疼痛，这子渐渐肥壮，在荒野长大，去而不回。 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使闲地当他的居所。他嗤笑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口的喝声，遍山是他的草场，他寻找各样青绿之物。野牛岂肯服侍你？岂肯住在你的槽旁？你岂能用套绳将野牛拢在犁沟之间？他岂肯随你耕山谷之地？岂可因他的大力就依靠他？岂可把你的工交给他做吗？岂可信靠他把你的粮食运到家，又收据你禾场上的谷吗？鸵鸟的翅膀欢然扇展，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变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他忍心带除，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为除惧怕，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
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